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首先，让我们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每年呢都有很多的新移民朋友来到这片祥和的国土上啊。但是新移民呢，他们 landing 之后，往往呢都会出现这样的困惑，他们就说：“哎呀，感觉加拿大环境好，人也很 nice， 但是我怎么就没办法融入呢？”具体的体现就是说，语言有差异，然后这儿的规则呀，还有的一些风俗习惯呀，一时间难以习惯，种种种种的现象，让很多新移民朋友说，到底我的选择做对了吗？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呢？还是继续坚持我的选择留在加拿大呢？哎，大义大和尚啊，今天我们不妨就从针对这一现象，从佛学的角度，您为我们开示一下好吗？
作为一个新移民，移民到异国他乡，比个例子说，移民到加拿大，这是一个很大一个挑战。因为说实话呢，移民到一个新的地方，意味着要从零开始。那么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智慧，还有这个毅力，啊，是很难能够适应到新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呢，这个心态很重要。就是我们既然选择移民了，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国家，那我们要把心安定下来。所以中国有一句话说，日向随俗，只把他乡做故乡。
哎，您提到这四个字哈，我们都知道入乡随俗，那我们特别想知道您怎么看待入乡随俗呢？
入乡随俗呢，是一句中国的古训。那么在英文里面呢，也有一句同意的这个俗语 When in Roma, do as the Romans do。 意思就是说，你到了罗马，就要做罗马的人。所以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都有关于日乡随俗的说法，可谓是异曲同工啊。其实啊，日乡随俗以简洁的语言来诠释中西都有的一个古性，就是要什么呀，要融日两个字。但是呢，融日两个字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所以这个入乡随俗的本意啊，是说到哪个地方就要顺从哪个地方的习俗。大概的意思是指人要首先适应环境，才能够更好的发展。因为一个人的能力啊，毕竟是有限的，善能结合利用身边的力量，定能做成一生自己干不了的事情。日乡随俗的作用也有这样的几种。一是对人的尊重，比如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那个地方呢，他们不吃猪肉，那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尽量我们也不要在他们面前吃这个猪肉。第二呢，是以这个信俗与别人建立和谐的关系，尽管呢更好的做自己的事情。当然呢，日乡随俗也不是绝对的。假如呢你到了湖南，那你的这个胃口是不能吃很辣的，要随俗就困难了。即使是勉强随了俗，那么身体呢受不了这种辣，你就会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乡随俗也是要依据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种东西对我们身体不利的，那我们尽量呢我们就要回避。 啊，你看像有一些人吃这个猴子啊，吃这个狗啊，吃什么杀生啊，这种我们就要特别的要注意一下。所以理论上说呢，这个水鼠是人民面对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应对方式，人去适应环境啊，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其本身也是尊重自己的一种表现。每一个民族都有每一个民族的机会，每一个国家也有每一个国家的机会，所以呢，提倡日向水鼠没有错。你如果在加拿大，就要遵守加拿大的法律，还有呢加拿大的这个风俗习惯，否则呢，你就会受到当地人的取笑，说你没有素质，甚至还会被国人扣上呢有失国格的这种帽子。
嗯，您给我们分析的特别的客观哈。那我想请问您，入乡随俗的典故最早又出于哪里呢？
这个典故呢，因为我所知道的哈，最早应该是出自于佛教的六度集经里面的有一个故事叫罗果经。这个典故因为我所知道的最早应该出自于佛教六度集经里面的罗果经。故事大意是这样说的，说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地方的人们都裸露着身体，所以呢这个地方的人称裸乡或是裸国。有一次呢，兄弟两个人要去这个裸乡去经商，那么弟弟就说啊，说福都很大的人衣食充足，而福德小的人呢则衣匮廉缺啊。今天我们来到了裸乡，这里没有佛法，是道德比较落后的地方，我们前往这里和他们交流起来呢比较困难，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要日向随俗，进退要遵循对方的规矩，和他们相处时心态要柔和，语言要谦虚，只有逆会扬语才能够不狂痴心呀。那么他的哥哥就说啊，说礼教不可亏也，我怎么样会因为他们的裸身就放弃我的礼教呢？弟弟就说啊，说这样做并没有破坏我们的礼教道德啊，因为我们的内心是正的，这就像环境外表涂了一层铜一样。再说这仅是权宜之计，我们还是一起进去吧。那么哥哥就说啊，说还是你先进去看一下，之后回来告诉我具体的情况。弟弟就答应了。十天之后，弟弟还回来告诉哥哥，说必须要遵循当地的习俗。哥哥听了以后非常的生气，他说你这个畜生，这哪还像人啊，你这样做我偏不这样做。于是弟弟呢就又回到裸乡去了。那么他呢随从于那里的风俗，和当地人打成一片，国王很喜欢他，国民也非常敬重他，国王以高价购买他的商品。哥哥乘着车也来到了裸乡，当他固执坚持礼教，指着当地人这里不对那里不行，违背了民心，国王非常的生气，国民也特别的讨厌他，有人还抢了他的商品赶他出国，后来经过他的弟弟求情才免于大难。二人辞别了这个裸乡的时候啊，这个裸乡的人民非常的依依不舍他的弟弟，特别去发声他们，但是呢却痛骂他的哥哥，哥哥呢心里很不舒服，那么在心里面就很恨了弟弟。他在想，他说他们和你有什么亲呢？同我有什么仇呢？为什么他们对我们两个人的待遇这样的相似呢？啊，闹成这个样子，可能他们听信了你什么样的谗言。于是对弟弟说，至于以后啊，我世世代代和你呢势不两立。那么弟弟呢这个时候怅然泪下， 就说啊，是愿我世世代代都能学到佛法，恩德普济众生，即便遇到像哥哥这样的人，也不违背我的誓愿。自此以后啊，这个哥哥对弟弟呢哄不好，那么弟弟呢却仍然帮助他。这个故事是劝化我们呢，应像弟弟那样，要修学佛法里面所讲的柔和忍辱的智慧啊。
嗯，您讲的这个故事非常的发人深省啊。那我们再说到新移民啊，您觉得这个入乡随俗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讲有什么益处吗？
如果按照入乡随俗的古性，做到我们到哪里能够跟哪里的风俗习惯融为一体，融入社会，融入人情，那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为什么呢？第一，有利于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随顺谦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所以我们到哪里呢，我们都要谦虚的向当地去学习，去了解，增长我们的知识，开大我们的眼界。第二呢，就是表示对异乡人民生活习惯的尊重，更容易与周围的人达成一片。我们一个人应该要平易近人，不要高高在上，我们要尊重多元文化，因为这个世界是多元的，每一个人他的出生、他的背景、他的教育、他的文化都不一样，所以说他表现出来的当然是不一样。那我们为了要大家和平共处，那么就特别要互相尊重。尤其呢，我们在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我常常跟我们的信徒讲，也常常跟朋友讲，我说呢，我们在加拿大呢，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不管你是白人、是黑人、是亚洲人。那么这个宗教也有好多，有伊斯兰教，那么有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有佛教，还有犹太教，种种。有几十种不同的宗教在加拿大，那我们应该要互相尊重，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谁对谁错，谁是最究竟，谁 是不究竟，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要辩论的话呢，永远都没有输赢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他立场不一样，他看法不一样，当然呢他的思想还有他信仰就不一样。所以呢，我们表示对异乡人民他的生活习惯的这种包容，这也是一种尊重。那么这样呢，我们不管呢到哪个社团，到哪个地方，就容易跟周围人呢打成一片，大家有任何愉快的聊天交流。我在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也接待过不同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人，那么他们很尊重佛教，那么我们对天主教啊、基督教啊、对这个伊斯兰教啊，还有对这个犹太教也很尊重。我们湛山一条街有不同的这个宗教，我们都和平共处，大家都非常的礼让。包括你看我们湛山精舍每一年过年的时候，好多的香客，那么周围的教堂他免费的提供那个停车位，100多个停车位给我们去使用，那我们都非常感动。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开一张支票表示谢意，所以我们彼此的互动啊、交流啊，感觉到特别的舒服。这就是在加拿大这边一直是一个多元文化，那么不管是从政府方面好，从老百姓好，大家都推广这个多元文化。所以呢，我们不管来自哪里，到了加拿大都能够找到家，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互相尊重，怎么样呢来跟人打交道，彼此打成一片。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加拿大深深感受到多元文化尊重与包容它的价值。那么第三呢，就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太多的麻烦。因为有时候呢，就是因为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还有价值观不同、观念不同，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啊。我记得呢，自从那个美国那个 September 11 在这个姐妹楼世贸倒塌以后， 那么这个美国的政府，包括世界各国，还有包括我们加拿大政府，更加强调这种学校的学生要多了解不同的宗教，就是我们宗教与宗教之间要互相的了解，这样你才不会画地自牢啊，才不会对人有偏见。所以呢，日香随时啊，对于我们新移民来讲呢，这个好处很多。我们不单能够学到好多我们以前没有学到 的知识还有智慧，还同时呢还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融入到这个主流的这个文化里面进去，所以呢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华人来到加拿大以后啊，这个邻里之间从最初的问候寒暄到一起分享东西方家常美食的这个烹饪，一起庆祝节日，再到一起去参加 party 啊，或者去聊天啊，散步啊，到社区去做运动，逐渐呢同这个左邻右舍熟悉起来，打打招呼啊，聊聊天啊，广结邻缘，这就是融入社会的一个很好的一种一情况。那么这种亲近和睦的邻里关系，不仅是其他的族裔啊，他的邻里还之以礼，也可能快乐地接纳了这个融入华人移民所带来的东方的气息。所以呢，好多这个西方人跟我们这个东方人熟悉了以后啊，懂得这个东方人的这个文化还有价值观，还有懂得怎么样做中国菜啊。我看好多老外都很喜欢学做水饺啊、擀面啊、做锅贴啊，这是学广东人喜欢这个炖汤啊，是做菜啊，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现象。包括现在好多老外每逢节日的时候看到中国人都会想恭喜发财，像有一声正要看到我的话就念阿弥陀佛，这个也是对于文化的尊重。那好，当我们看到老外讲中国话说恭喜发财，或者是听到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好亲切，就感觉到他们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一种尊重啊。那我们作为华人呢，到了加拿大呢也会学老外的怎么精打细算的到的 Costco 去买一身便宜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到了这个西方国家来跟他打成一片以后，我觉得呢是互赢的。他们希望人更多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对我们的尊重，那么我们到了西方国家以后跟他们多了解以后，能够融入他们的社会啊，那么在生活方面也便利很多，也懂得怎么样去省钱，怎么样买到更好的这个物品。那么有时候这个西方人呢对这个中国的汉字啊也是很感兴趣，他们写中国字，有的人乃至于呢在 T 恤上面呢都喜欢有这个中国字，有的呢还有那个刺青是在身上，刺上这个忠孝啊或者忍啊等等啊，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视爱好，还有呢同时呢也是受到我们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影响，所以这都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现象。
请问达义大和尚，在异国他乡如何才能融入一个相对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啊？
新移民到北美这个来创业生活，那么初六来讲呢，就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奋斗，也要去主动的去了解这个西方文化它的内涵。所以呢在从这个初六开国一路奋斗啊融入的历程啊，主要有几点经验借鉴。那么首先呢要相信天下还是好人多，人间还有温情在，这个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好多人呢觉得哎，不要跟陌生人打交道，怕被人家骗了，怕有危险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画地自牢，我们不敢出去，不敢跟人家打招呼，不敢跟人家交流，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受到很多的限制。所以一分相信啊，一分真诚，一分真诚呢是一分友谊，质疑啊、排斥啊、对抗啊、拒绝的态度呢都不是融入异乡的良好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讲呢很重要 啊，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告诉我们说你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当然这个是父母保护我们以防万一，但是呢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呢，我们要相信世界上好人还是多的。像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朋友，他很失望，因为他帮了一个朋友，这个呢被这个朋友呢骗了，做一生对他不利的事情，所以他突然之间他就悟到，哦，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去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到最后是就是对自己不利。 那我就告诉了，我说这心态是不对的，这个世界如果大家是自私自利的话呢，那么这个世界怎么会有温情呢？所以呢我们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好人还是多的，坏人毕竟是少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好人。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接纳主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既然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来，我们要接纳这个主流社会它的价值观还有它的这个道德观是什么，理性的迎接文化的冲击。因为当然有时候呢这个文化它是有差距。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到加拿大之前是先到美国啊，那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然后呢写，因为那时候要写英文嘛，所以我就到那个学校去写英文啊，写这个短文。那么以前的话呢，在中国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看看这个西方人啊，到现在还没有我们中国的文明的快，我们现在呢吃饭都是用筷子，西方的还是很野蛮的，你看现在还是用叉子还有刀子。所以呢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朋友告诉我这张写下去，写在我文章里面。后我这个老师呢就来告诉我，他说以后你不能有这种观念，他说因为这种观念呢啊不一定是正确的，你应该要了解这边的文化，不能是轻易的下结论说因为我们现在用刀子用叉子就文明就不进步了，还是在那种原始的那生活那是思想观念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理性的去迎接文化的冲击啊，学习别人的长处。我们要把我们以前有一种这个不正确的一种观念啊，要把它去除掉，要弥补我们自己以前的一不足。第三呢，要学会欣赏，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到一个异国他乡，到一个新的一个国度啊，有好多东西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有时候还会鄙视他们，会批评他们啊，觉得不可以理解啊。人们常说啊，就每天至少说一句好话。我想这何尝不是一人一己啊，做了一件好事。人在这个欣赏他人优点的时候，目光呢更开阔，更加长远。所以我就觉得学会欣赏这个是很重要。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也讲到如何欣赏别人，如何欣赏周围的环境。我们佛教里面讲说心静则国土静，你心清静了，那么你看到人看到事物就会觉得很美。当你心里面不清静的话呢，你看了再好的东西都不觉得好看，这个就是心态的关系。第四呢，要学会感恩，这个是从佛法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个人唯有在感恩当中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因为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很不容易的，从我们出生到小孩子读书，然后呢读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然后进入社会工作，然后呢谈恋爱结婚生孩子，承担这个家庭的这个义务，慢慢的这个年纪也大了。所以人的一生的话呢，要经过很多不同的阶段的这个考验呢，很不容易。所以呢在这一生当中，你会回想到在这一生当中有好多人对不起你，但是不要忘记了有不少人对你有恩。所以我们不要老是去埋怨人家啊，我们应该要常常心存感恩。滴水之恩呢，涌泉相报，我们要知恩报恩，这样呢我们的生活才能真正得到幸福快乐。所以呢俗语有一句话是，一字之师 滴水之恩，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常常要感恩的。感恩建立起的是心和心之间的桥梁，感恩产生的效力能够让自己的心情愉快。请不要把日向随时视为是一种压力，在空江之余，你可以学习当地的语言，年轻人学习语言会更快一点。况且呢，学当地语言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不管你学习当地的语言的效果如何，只要你能够了解当地的文化，对人对己都有好处。总而言之啊，这个学习当地语言的目的并不单纯是追求自己的语言能力，重点是与本地人的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那接下来又有问题了，大一大和尚，很多人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了啊，如果是那种 office 的话，在办公室当中，那肯定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啊。那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我怎么和人家相处呢？怎么样才会显得说，嗯，我知理懂理呢？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尤其是在这种上下级间的相处，跟民族的差异有很多的关系。比如说，在中国的企业，大部分见到老板都称张总好、王董事长好、总裁好。但是呢，在很多西方的跨国的企业啊，你见到老板如果称呼他职务的话呢，他可能不愿意听，最好直呼他的名字。为什么东西方在一个称呼上就有很大的差异呢？因为在西方的职场文化上讲究的是什么呢？轻松、随和、平等，没有所谓的职务高低，他们希望大家都是一视同仁。而中国的很多企业有职务高低之分，尊卑之差，要凸显上下级的这种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在评价哪一个习惯好，哪一个习惯不好，我就说要了解这两种文化还有他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如果你在外资企业里面，我建议你应该要学会多跟一些时尚圈的人打交道，因为外国人他们很流行这种所谓的时尚，很时尚，彼此之间很开放的感觉。但是如果你出了这家公司，到了一家华人当老板的公司，建议你还是要随着中国的风俗习惯。正所谓呢，十里不同风啊，百里不同俗。所以呢，我们要随乡入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人的智慧啊。
达义大和尚呀，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在异国他乡遇到的一些矛盾或者纷争呢？
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斤斤计较的。所谓呢，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无智慧的人才会制造是非，有智慧的人则是消极是非，有智慧的人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有智慧的人呢，是小事变大事，大事则越发越不可收拾。所以我们为人处事啊，要能当从柔赤不从刚，当从慈心不从嗔恨。历史上呢，这个亚历山大帝领导百万雄兵征服世界，一路上呢冲锋陷阵，所向无敌。有一天他到达了这个海边，面对眼前一片无际的汪洋大海，这个时候他感慨说啊，说哎呀，人是没有办法征服世界的。然而人没有办法征服自然界，却可以征服自己。如果能征服自己的失意贪嗔痴，人生就可以得救。所以佛门呢，常劝人家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啊。所以呢，古人说啊，说本无一事可失求，平地风波性必收啊，就是指我们在生活中难免会有平地风波，风波并不可怕，当然要懂得化解， 懂得转弯，懂得把是非风波大而化小，小而化无，进而口中不说，笔下不写，心里不想，自内而外不去管它。这就是佛教人，你要把它看破放下自在。人在世间奋斗向前时，难免会遇到挫折困难，只要肯立志立愿，从哪里跌倒从哪里重新站起来，再次奋发前进。如过去多少科学家都是经过多少次的研究失败而能有所成就，多少企业家创业也要经过多少次的失败的经验，才慢慢的积累成功的资本。对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讲呢，人生的顺逆境都是宝贵的经验。从此一个人啊，不要怕失败，不要怕跌倒，只要有勇气再站起来，得到的反而会更多。我们的人生要能经受痛苦艰难的考验，朝向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便可以呢降服烦恼魔障，达成了一定的目标啊。
那最后呀，达一大和尚，作为佛家禅林用语入乡随俗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启示呢？
佛教五灯会员卷十二大林道宽禅师记载，大林道宽禅师上堂说啊，真如佛性之体为体，妙有为用。日相随时是什么意思呢？过了一会儿，他就回答说啊，这就是妙用。比如佛法的讲述，在印度用的是梵语，我在中国是用汉语来讲，所以说一意无量明。佛法的宣讲应根据众生的根基、领悟和接受能力，以及呢实际情况而定。日相随俗在佛家禅林用语中呢解释为妙用。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眼心的美好而去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二是对人的尊重，这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因为随和，一是更容易更快乐地融入新的环境中去。佛法的妙用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日相随俗，重在随俗，而随俗又必相知俗啊，融入越深，乡愁呢就越少。融入问题始终是以海外华人生存发展的永久话题啊。我们生活在加拿大，要想扎根及发展，首先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及风俗，要有只把他乡做故乡的观念，要主动与左邻右舍沟通，多了解多学习，知识方能随俗。做到随俗，就会很好的尊重当地的文化风情，就会取长补短，提升自我，就会遵纪守法，吸纳无名，就会与当地的社会和睦相处，与邻里相敬如宾，就会生活美满，发展的广阔。所以融入啊，就是身在异乡不走异客，要从小事做起。例如像圣诞节来临，我们不妨在自己家里面家门院里啊，装点一身这个圣诞的气氛，从而拉近与邻居的这个距离，让邻里知道我们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让他们不要把我们当作外人，把我们当作他们其中的一员。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非常感谢达一大和尚为我们所做的开示啊，以及佛法的妙用带给我们的诸多的启示。同时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祝愿每一位移民到加拿大的朋友都可以在生活的安康快乐。谢谢达一大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兰，谢谢各位听众朋友。